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继续读威廉姆·约翰逊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福音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天当中能够遵行您的旨意。主，我们也求主在接下来读书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去向何方》的第61页。我们今天开始读第四章，第四章的标题呢是信息，我们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吗？这个是标题。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呢也是有引用一个名人的话哈，一句名人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史蒂芬·科维说的，前面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啊，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哪件事情重要，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把它当作最重要的。我们往往是去做了我们急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急需要做的事情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人生啊，每一天的行程，每一天的日程要排上优先次序，而这个优先次序实际上是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作为放在最前面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放在最前面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最急的。这个最急呢，有的时候是别人在催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认为急。你比如说上班，上班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见得。上班是最急需的事情可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先不先就先到上班的路上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每天早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跟神祷告因为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做其他的一切事情才平安了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做的其他一切事情很可能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自己就没有办法去应对，面临挑战的时候你也缺乏智慧去应对好，我们来看我们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什么？是基督教历史上全新的东西吗？回顾我在印度斯派塞纪念学院Spicer Memorial College 在印度斯派塞纪念学院，其实这个就是印度我们的一个大学 Spicer Memorial College Spicer 是我们的一位先驱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一位先驱。那他很可能，因为我对这个人了解不多他很可能是到印度的一个传教士很可能是开始的一个联合会长，所以才会以他的名命名我们印度联合会那边的一个学校一个大学Spicer。我很多从印度来的那些同学，在 IAS 的那些同学基本上都是那个这个大学里头的回顾我在印度 Spicer 纪念学院执教的日子，一位布道士来到这里带领一年一度的祷告周，他以因信称义为主题进行布道，一天天的带领我们读亚伯拉罕、大卫等圣经人物的故事。总的来说，这一周过得很愉快，很有益处，令人鼓舞。直到在安息日早晨他最后宣讲的信息为止。不知何故，他利用这个机会攻击佩戴结婚戒指的现象。那么我们接下来读我们接下来读，接下来把这个结婚戒指读完了，我再来跟大家评论在印度已婚妇女习惯上要佩戴一个或多个结婚标志来表明自己的婚姻状况。有些人是戴戒指，但在印度其他地方有些人戴金链子，被称为 Thali还有人手腕上戴一个或多个手镯，表明这个女人结婚了。有些妇女戴的结婚标志还不止一种。早在诺埃琳和我作为年轻传道人来到印度之前，那他妻子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领袖们就讨论了当地流行的习俗， 并为教会人员制定了一个标准，可以带任何一种结婚标志、戒指、塔里或手镯，但不要超过一个。这位在印度待了多年的讲道人肯定知道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政策，但他对这件事有负担啊，这个负担打了引号的哈，是不应该有负担，认为所有任何结婚标志都是错误的。因此你能相信吗？他想呼召人们来到台前宣布放弃结婚标志，从而把这次因信称义的系列讲道推向高潮。难以置信，真是福音的悲剧啊。我记得听众的反应很冷淡，寥寥几个顺从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拖着脚步走到前面。学院的院长很愤怒，他夫人也很愤怒，他带着一条塔里，我摇摇头回家了。这位好弟兄，一个热心而虔诚的主的仆人，他的信念来自于华艾伦著作中的几句简短评论。这些评论是华艾伦写给北美富林信徒的，是为了防止浪费开支。他明确表示，他不想把这一忠告强加于其他地方的教会。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不少见。老富林信徒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会想起其他类似的例子，是的哈。那么我们带给世界的信息是什么？我希望不只是结婚戒指和手镯，我们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吗？是我们特有的吗？是路德、加尔文、卫斯理和其他宗教改革者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吗？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在我们历史进程中的信息，之后再回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回到圣经，去找出我们的信息应该是什么。我们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就读到这里哈，这个小标题，这个后面是另外一个小标题。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先来一个个来看哈，我们刚才是把这整段哈都读完了。关于这里威廉·江森博士想要说的，就是我们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到底是新的，是全新的，还是我们是在历史的基督教会的一个传承当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可能是在幕后的一个环节之一啊。我们到底是传的全新的信息，还是我们所传的信息是在传承历史的基督教所传承的这个信息？那么我知道威廉·江森博士他肯定会说我们是传承的历史的基督教所传承的、所传扬的信息。那这个也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28条基本信仰，我们一开始在给读者的信和那个简介上就已经讲到过，我们所传的信息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全新的信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会为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啊，他就会讲到基督福临安息会所传的信息是上帝在幕后所给予的新的亮光啊，然后还硬要说我们是幕后上帝兴起的真教会啊，然后以此来显示我们自己是独特的。好像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前提把它给推翻了，我们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你看世界上有2000多个基督教教派啊，但是其实不说那些信的不正的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平常比较常见的什么路德宗啊、浸信会啊，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看见啊，并不是基督福临安息会上帝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你这个基督福临安息会的这个篮子里。基督福临安息会它不是所谓的唯一的真教会，因为当你说到别人是，你说到自己是唯一的真教会的时候，那你就说别人是假教会，那假教会别人就是撒旦教会了。那你怎么解释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圣灵的光照，他们为主做了那么多工，那是撒旦光照他们吗？不是啊。所以当我们在强调自己特殊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过了，而且不能够以贬低别人来树立自己。我们其实是一个特殊存在的一个教会，我们是上帝在幕后兴起的一个教会，我们是预言中的教会，我们有特殊的信息，三天使信息要传扬啊！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唯一的，而且三天使信息也不是全新的一个信息，包括我们的安息日圣所的道理都不是全新的，这些都是以前使徒们他们就已经传过，犹太人就已经传过的，只不过这些真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因着教会的被盗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淹没了。而幕后我们这一帮人被神兴起来，我们是要把上帝道理的上帝真理的破口属于我们所看见的这一部分要把它补起来。我们也没有补完全的破口基督福音研习会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还有问题，还面对很多挑战所以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我们是属于历史的基督教会传统的一个环节。什么叫做历史的基督教？历史的基督教它是从旧约圣经的上帝的子民，从亚当到赛特到亚伯到赛特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先知，然后到施洗约翰到耶稣到使徒，然后到历代的宗心信徒，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资文理和那些在洗礼中一直传承到我们这一个的，它是一个历史的基督教它是有传承性的，具有历史性的，这个传承是圣灵带领的工作，每一个时期上帝都在带领他的教会，我们是历史的基督教的一个环节有很多人说我们是最后一个环节，错，我连这个我也不接受，我们不是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的现在的状况就是最后一个环节，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没有拯救了。上帝会有一般每一个子民都完全忠心于他的这么一个渔民教会，那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提到的那个渔民教会，是启示录十四章所提到的那个渔民教会。耶稣基督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与他同在，他们都追随耶稣，他们跟着耶稣的脚踪行。在这一个启示录所描述的渔民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忠心于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为了预备世界上的人，让最终上帝能够在世界上招聚出这样的一帮子民。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负担所以在这个信息这前面后面那个威廉·江森博士还会明显的提到，现在他只是给我们一些暗示。那因为我是老福音信徒，又比较知道就是这些老先生们他们的话中有话，所以我会说他想强调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历史的传承的一个教会我们前面有很多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所有的这些亮光它都是一个历史的积累，上帝子民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不断的研究神的话语，最终得出来的很多的一些结论一些结论我们今天是把它接管过来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个戒指的问题戒指的问题，其实当你要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其实你介绍耶稣的恩典就够了。当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说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想，人对上帝有误会，人一直相信撒旦的谎言那个昨天早晨我们的那个正道人群里头，我们默想就是讲到马太福音，我们从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开始默想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上帝纪念这个应许，纪念弥赛亚降临的这个应许。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对上帝有很多误会上帝可不可以从天空当中派些天使来说教？完全可以，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要让人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亲自的道成肉身，亲自的彰显出神的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把自己变成犹太人的样子，然后做一个犹太人，说话像犹太人，穿得像犹太人，吃得像犹太人，但是 他所行的却不是一般犹太人所行的，他所行的是上帝的行为。他把神的爱带给每一个人，然后让人们去体验他，通过亲身经历去体验。现在我们都讲体验，对不对？像我们有一些健康中心，在一些社区有健康中心，那他为了推广自己的健康中心，他说我给你发个免费的券啊，你就拿着去体验一下。有 SPA 啊什么的，或者是有那个美容的，他都讲究体验，他都是先给你发一个券，你自己可以来，你体验，你体验过后亲身经历了，你觉得好你再继续来，你觉得不好你就走，这就是体验。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就是为了让人体验，体验过后人们就会知道上帝跟人不同。所以我们在台上讲到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配合圣灵改变人心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不能改变别人，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才会去改变别人。所以如果你想要说像这个人他觉得佩戴结婚戒指不好，我们现在姑且不谈结婚戒指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因素啊，我们只是说比如在中国啊，中国其实中国人没有佩戴结婚戒指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特别是汉族人啊，可能少数民族会有，汉族人其实没有的啊，在很多地方吧，我也不能说就都没有，在没有佩戴结婚戒指的这样的风俗习惯的地方，那我们基督福音联席会是提倡不戴首饰。但是提倡不戴首饰，当初华爱伦这样提出，他有他的背景，他是怕，因为那个时候人家的首饰都是很贵重的，不像今天全是假的，是那个石头啊什么也很便宜，那个时候它都很贵的，钻石啊什么的，黄金啊。那怀师母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要用这种有钱的外表的这种炫耀不要把自己弄来炫耀。还有金钱应该怎样花，不是花在穿金戴银上，那个很俗气的。你花了这些，你对圣公你的支持就少了，而且这些实际上是虚荣的表现很多时候是虚荣的表现。所以我们会，如果你是要想别人不要佩戴穿金戴银，那你实际上在讲台上不应该是专门就这个问题讲，这叫说教。那你要讲这些，你想要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就是介绍耶稣给大家，把耶稣的价值观介绍给大家，介绍耶稣，讲义称义就讲义称义，就讲神的恩典。其实当人被神的恩典所感动的时候，他就会战胜自己的罪恶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恩典理解的不够。爱，只有爱能够战胜一切，只有爱是无坚不摧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当你心中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你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辜负他，你就不愿意在自己的行为上辜负他。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心里非常自责，你会说我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只有爱。所以保罗会说，主的爱激励我走天路，主的爱激励我们，就是被上帝的爱所激励我记得我以前跟别人查经，我在大概在1996-1997年的时候领家庭聚会在成都然后那个时候我去领家庭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对夫妻来然后这对夫妻这个丈夫他还抽烟呢那抽烟没有关系你要抽烟你照样信耶稣照样到耶稣面前来然后耶稣会改变你那这一对夫妻他们就来我查经小组，我们查了大概有大半年，几个月还是大半年我都忘了具体的。结果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他就自己说他现在不想抽烟了，他自己跟上帝祷告他要戒烟。我在查经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要戒烟啊什么的，没有，但他却自己说他要戒烟。我当时就感到圣灵的工作，我查经一点都没讲，但是随着他对真理的明白，他自己圣灵责备他，就知道他哪些地方他是需要改变的，他就自己会改变，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耶利米书里头就讲到到时候上帝要赐给我们一颗星星，灵舍不会跟灵舍说你要做什么，不会教导灵舍，而是上帝的圣灵亲自要教导我们所以 在昨天我也收到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就是说刘一牧师，你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你是去提醒他呢，还是为他祷告？其实我会专门来谈这个问题。现在简单的说，当你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别人也看到你有问题。每个人都有问题，你不可能没问题。所以除非你真的是能够凭着爱心，跟这个人关系也好，凭着爱心去跟他出于爱的说，否则你就闭口别说。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跟你无关，你去管别人的问题干嘛？耶稣又没叫你来做先知去说别人的问题。就包括做先知像华耶伦这些，他才不愿意去说别人的问题呢。他每次去给别人发证言，他心里都痛苦的不得了。你是这样的吗？不是呀，你肯定是心里痛快的不得了啊，觉得我终于又把别人的问题给说了，我心里畅快了。没有爱，你就没有办法去，你就没有资格去说别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以后在答疑的时候还会讲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我们想要影响教会，想要影响别人，想要改变，我们只有一个，那就是宣讲神的真理，并且活出来啊。那这里谈到结婚戒指的问题，其实我有一个亲身经历，我告诉大家，可能大家还不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到 IAS 去的时候，到菲律宾去的时候，我是已经结婚了，我20岁就结婚，结婚了过后，我到 IAS， 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人在学校读书，就后来我就有老师的师母就来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你是结了婚的，他说我建议你戴一个结婚戒指。我当时觉得好吃惊啊，我当时觉得很吃惊啊。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20多岁，我是22岁，二十二岁啊，差不多快22岁的样子，去读的书，年轻啊，那个时候也是像现在这样，头发长长的，但是比现在头发肯定好，年轻嘛。所以后来才知道有些人会想要追求我，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一次介绍的时候，我们都会介绍自己的婚姻状况的。我还记得我那个老师阿玛塞尔，他会在我介绍了我自己是结婚的时候，他就会给大家说一句对不起，他已经有人了，他就会这样说。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他老师是因为跟他关系特别好嘛，会觉得他特别开玩笑。直到这个老师啊，这个师母他来跟我说啊，说你要戴结婚戒指。但是后来我告诉大家，我没有戴结婚戒指。为什么？因为那个戴结婚戒指对我来说是违背我信仰的。因为我们看怀师母的时候，怀师母就叫我们不要戴首饰啊。但是大家注意，在印度还有在加拿大啊，我到美国去，我的那个第一个老师，我的老师，我那个老师啊，我什么时候我是想要邀请他过来的，他叫 Dennis Fortin 啊 ，Fortin 这个福廷老师呢，他是加拿大法区的啊，魁北克啊，这个法租界法，他们以前是法国占领区，所以他们说法语的，法语那个发音很好听。在我的老师当中，如果他们是会说法语的，他们的英文的那个发音也非常好听啊。在我老师长得又很帅啊，所以我对他印象是蛮深刻的。那我上他的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他怎么受伤有戒指？后来他自己可能，因为他也知道嘛，他也知道安息日会的规矩嘛，这个老师他是研究华耶伦的，我们现在最近出了一本那个华耶伦的百科全书，就是这个老师的主编啊，他也是讲历史神学的啊，他特别特别厉害啊。那他呢自己就在课堂上，他就讲，他说他们加拿大法区的啊，他们的传统就是你结了婚的，你就要戴结婚戒指，告诉别人你已经有主了，但是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你不戴戒指，你就在告诉别人你可以被追求。那你作为一个已婚的人，你要是这样做，你就会被看成一个不道德的人啊。那在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在很多国家人们非常看重你自己结了婚过后要告诉别人，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是名花有主的。像我们中国以前结了婚的人，他的法纪 女孩她的发髻是有变化的，她不再是少女的发髻，已婚妇女有已婚妇女的发髻，那么解放过后，其实我们就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区别了，在一些大，特别是大城市，所以在印度也是这样，印度的已婚妇女她有一个或多个标志，戴金链子，她那个塔里哈，还有手腕上戴一个或多个手镯，戴戒指，这些都是表明你不能够侵犯她，她是有丈夫的人，但如果她不戴，她可能有结了婚，那她可能就心里就图谋不轨了，所以这是一个风俗。我们基督福联世会我们不光是我们基督教会，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是要尊重地方的风俗的，有些风俗你是必须要尊重的，所以我们在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们会研究这些地方有哪些风俗我们是必须要尊重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就需要尊重，你如果不尊重地方的风俗，你是会受到损害的啊，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首饰都不能戴啊。怀斯穆当初叫人不戴首饰，他的动机第一，当时的首饰很贵重，他不希望人们去追求戴首饰，而把应该用在圣工上，或者用在帮助别人上，或者用在家庭的其他开支上的这些钱拿来滥用，对金钱管家的这么一个职分啊，这么一个职分的一个警告，其实是一个。第二，就是当我们穿金戴银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省察自己内心，很可能是因为要炫耀、炫富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荣耀的心也不足取，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那这是两个原则啊，但是在有些文化当中，你戴戒指，那个是尊重当地的文化，保护自己啊。我记得在有三个女传教士，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传教啊，他们不懂当地的规矩，他们我忘了是他们在他们的门口吃一个什么东西啊，当地人也都吃，但是却没有女孩坐在门口吃，结果他们坐在门口吃，他们不知道，他们看到当地人都吃，于是他们在聊天，晚上傍晚聊天吃饭的时候，他们三个女孩就坐在门口就这样吃，就后来被杀了这三个女孩为什么？因为好像是只有行为不端的妓女才会这样，好像是就是为了招客人呢，他会这样作为一个标志，所以当地认为他们是非常伤风败俗的，就把他们给杀了我这是在看一个报道这样看到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不懂啊。还有我们在很多年前，大概应该十几年以前，基督福联是会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一个传教士，一个男的，他被杀了。然后是为什么被杀呢？他自己去给当地的一个有夫之妇查经，结果这个妇人的男人丈夫就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人家一点都没有，不负法律责任，因为在当地的法律当中你这是勾引人家的妻子所以就被杀了这个人后来就这事也就这样了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来任何的法律补偿都没有那我们最后在我们的基督福联世会的这个传道界，海外传教世界，大家都非常非常注意，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有很多人主张要安立女牧师因为这样就方便嘛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前面这一个哈，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哈，关于这个文化我们就说到这里，愿上帝帮助我们。